所以大家都还准时来到了哈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两周过的心情怎么样哈？我们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就是弟兄姐妹就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哈，就满了这样的一个忧虑哈。啊，当前的国际形势，这个世界的战争哈，没有人的心不忧愁。这个忧愁哈，为世界的和平，为美国，为以色列，为那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哈，也为我们自己，世界将走向哪里，美国将走向哪里，我们自己在这上面会受到什么影响。当未来充满不确定的时候哈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，也是我们四十天这样的一个默想读经祷告，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慰。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，就是在十四章哈。我想你要是在大上周的话默想的话哈，就已经读到过这段经文。我来给大家读哈。一个是一到十四章一到五节，一个是到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。你如果翻开那里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一块读哈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二十五节又讲到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但保惠将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那约翰福音十四章至十七章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就是耶稣对门徒的临别的教导，那差不多就是受难周周四的晚上，逾越节晚餐之后。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，也就是几个小时对门徒所说的话。那这段话呢，是讲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背景，因为在第十三章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就告诉门徒说，有人要出卖我，他要离开他们，然后又预言呢，彼得将三次不认主。门徒这样的啊，在这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哈，突然就变得不确定，所以他们就在想啊，主如果要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未来在哪里？我们跟随他这么多年，最后会怎么样呢？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耶稣对他们说了这句话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这样讲的，这个相互呼应的话。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安慰，而是告诉门徒他们一个确定的未来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他给他们三样，是那个不会摇动的保障。我们今天就来看，是一个归宿、一条道路和一位帮助者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仰望你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忧愁，有很多的忧虑，但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上好了。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，愿你的灵就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信实，何等啊，我们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天父和宝贵的圣灵。愿你今天就带领我们，带领下面的时间，我们仰望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们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点哈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耶稣呢，在这里回答了一个门徒在当时的一个最深层的焦虑，未来如何。耶稣怎么回答，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们的主没有否认门徒的处境，门徒在随后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人生中，他们会仍然面临十字架，面临逼迫，面临分散，但耶稣把他们的目光从环境转向信心的对象，你们既然信神也要同样信我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宣告，信靠主耶稣就是信靠神，就是信靠上帝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三位一体中的上帝。然后接着耶稣说哈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在启示录里描述了天堂圣城里的美景，金金的街道，珍珠的城门，宝石的城墙，那荣耀的景象。这里虽然没提，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来思想。那这里的经文的重点也不是房子的大小是不是能装下他们，而是家，父的家，那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和上帝天父的同在。所以圣经一直都在讲这么样的一个故事，人类因为自己离开了神，然后从伊甸园开始，人类就成了浪子，但耶稣来要把人带回父的家。所以耶稣紧接着说哈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就想为什么去为预备地方呢，但是你仔细思想，这个去主要是指向十字架，指向他的复活和升天。耶稣要这样的去预备，他是去完成一件事情，他不是离开消失不见，他是为罪人开了一条回家去的路。而他的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债，打开通向天父的家里的门，我们的归宿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当父的代价。所以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然后耶稣继续说哈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所以这是新约中关于基督再来的重要的应许。所以你看到这里说啊，不是在讲时间，耶稣也没有说哈，你们慢慢找哈，找到回家的路，来到我那里就看见我了。他这里说，我必再来接你们。救恩从头到尾都是基督主动的恩典，他来寻找我们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再来接我们回家。福音的大能，神的爱在这里彰显。当我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小时候一个故事，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哈，坐着电车，我妈妈带着我和我哥，然后到了一站，我可能站在门口，我就以为已经到站了，我就下去了，我忘了我哥哥是否也跟我下去了，然后我妈妈没有下去，车就开了。那是站在路上立刻就傻眼了，那是很小，可能五岁四岁，可能甚至三岁哈，非常非常小，但是记忆非常深刻。我怎么回家呀，我要把我妈妈丢了，就看着我妈妈在车里向我们招手。但是不用我们担忧的是，有人来接我们，把我们送回家。主要来接我们，他亲自要来接我们，把我们带回家。耶稣最后说了一句令我们感动的话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那在天堂，那个美景，那个荣耀， 但是与基督相比，这还是其次。因为在那里，天堂里最荣耀的地方是与父神同在，与基督同在。所以基督，所以我们最后的最终的盼望不是只有一个好地方，当然我们喜欢好地方，而是有一位主。现在要同耶稣只是暂时的别离，然后最终我们要在那里团聚，门徒要在那里团聚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当世界充满不确定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我们有一个归宿，不是漂泊的人生，不是没有确定的人生，而是父的家。而且这国归宿之所以确定，不是靠着我们多么忠心多么努力赚来的，而是因为主耶稣他去预备，他将来会再来，要亲自接我们。主这样的带着要与门徒离别的忧伤，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忧伤的时候，我的感受是耶稣基督他忧伤。为什么忧伤呢？因为他的门徒，他到现在在讲的时候，他们还听不明白。他告诉他们大得盼望的好消息，即使他们听了好多次，他们心里还是充满了疑惑。多马还在是问，那是什么样的道路呢？我们怎么见到你？还有就问，我们怎么见到你就见到了父了呢？他们心里充满了疑惑。那我也常听到有人说哈，这个地球已经有几千年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天国怎么你可以容纳那么多死去的基督徒呢？其实一直都有人问我，虽然这不是我的问题，但是就有人在问我。所以主呢，早知道人的疑惑，他就说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经告诉，就早会告诉你们了。然后他的大能和他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到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我们常常用人的逻辑来思考天堂的美景，即使我们用人的逻辑，200年前我们也不会想到世界今天会变成这样的样子。但是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样子，我所说的是科技的发明，是因为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他有神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但是天堂的荣耀，不要说讲到我们今天的 AI， 不要想到我们今天的电动汽车，所有科技的发明，天堂的荣耀和荣美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到那时候的时候，所有的人类科技的所有的发明都将化为尘埃，在天堂里，在神的国度里，不值得一提。记不记得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身份还没有稳定，那段时间人会很多的焦虑的，你担心签证，担心身份，担心未来，所以我们称为叫移民监。我是这样走过的，我看到我周围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走过的。当绿卡下来之后呢，整个人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归宿确定了。昨天我刚问了一个最近受洗的年轻人哈，他的身份还没确定，还没拿到工卡。然后我问他，你受洗后你什么感受啊？有什么改变啊？而且他说轻松了好多啊，知道自己属于谁了，心里有了主辛苦。那我心里说，真是跟他一块儿说阿门，就是这样。虽然他还没有拿到身份，基督徒的归宿不是地上的国家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真正的国籍是在天上。知道自己属于哪里，是的，他跟我很确定地说，现在我知道我属于谁了。所以人就不那么焦虑了，会有焦虑，但是会胜过焦虑。所以就像一个登山者爬到山顶，他往山下看，他豁然开朗，但是他还要决定爬山，因为前面即使有更多的艰难的旅程，但是登到山上的美景就一览无余，他就继续前行的力量， 今天基督的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就是像常常经历一个个顶峰，一个顶峰往下看，所以我们可以持续走下去，再可以越过死亡的幽谷，人生的艰难。我从东北跑到深圳，又来到美国，每个地方都是不停止的搬家，虽然都留下了人生难忘的记忆，回去寻找找不到原来的影子，让我甚是沮丧，甚是失落。我的家到底在哪里？哪里才是我的家呢？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给我的安慰，我想也同样是给你的安慰。我们若想念使我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过年之后还要去再看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家，荣耀无比的家乡，永恒的家园。在那里我们不会再搬迁，你不会因为年老可以需要再卖掉房子，身体不好不能住大房子了，并且最重要的是有最爱的人在那里等候你，永远不会再离开你的父，你的主。在主里死去的人在那里都可以团圆。有一天主要来接我们回家，不要因你今天的富足而不想回家，也不要让你今天的伤痛抹去那个喜乐的盼望。别忘了基督徒，你有一个完美的归宿，就是父的家，这是你人生的目的地，这是你的盼望的保障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点，然后耶稣又紧接着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刚告诉门徒有一个归宿，父的家，他要去那里为他们预备地方，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所以这里门徒多马，疑心的多马就提出了问题哈。所以多马就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的真实，多马是多疑的多马，但是呢他也很真实。只是其他的门徒都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，他们心里可能想的是，他要去哪里呢？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吗？他要去别的城市吗？但是可爱的多马就是把大家心里的疑惑想出来了。所以在福音书里多马就是这样，在某种程度上他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困惑。很多人在问，如果天堂是真的，路在哪里呢？如果是神是真的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到神那里去呢？这世界给出了很多不同的答案哈，人类意义上一直在寻找通向神的道路。有人说靠道德，你只要做好人，多做好事，神怎么可以让我这么好的人不去到天堂呢？他怎么可能让我下到地狱去呢？有些人说靠宗教，多修行，多敬拜，多仪式就能到达神那里去。还有一些人说啊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同一条路，好像爬一座山，不同的路都可以到达山顶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但是耶稣的宣告是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令人震撼。耶稣没有说我知道一条道路我来指给你看，也没有说我就只是告诉你一条道路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。所以这意味着通向耶稣的路不是一个方法，也不是一套宗教系统，而是一位人，耶稣基督。并且最重要的，这位人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活在这个世上，道成了肉身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， 基督的信仰的核心不是一套教义，而是一基督的关系。在我们常常使用的描述就是成为他的门徒。所以耶稣借着说哈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为什么只有耶稣？因为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无知，而是罪。这样的罪使人与神隔绝，不能靠自己到达神面前。如果没有人解决罪的问题，人不解决罪的问题，人就永远无法回到父那里。而耶稣正是那一位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说他不仅指出这条道路，他自用自己的生命成为道路，也呼召我们走上跟随他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这三个词哈，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。道路解决方向的问题，真理解决认识的问题，生命解决属灵死亡的问题。如果没有基督，人既不知道神是谁，也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。而唯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找到通向父的路，认识神的宝贵的真理，然后得到永恒的生命。那许多人哈，一直就认为哈，上帝只是设一条路是不公平的。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就面对这样的疑惑。他们认为这个太霸道了，基督信仰太霸道了，这又是冒犯人的。嗯，你们不要讲这样的一个信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提出这个的不是我们的想法，不是人们的想法，是圣经，是大能的上帝，他启示人类。这并不是我们发明的，并且没有别的路，是唯一的道路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排他，但是在忧愁的背景下，它是一个巨大的安慰。因为既然只有一条路，你就不必迷路。所以基督徒应当是最没有方向焦虑症的人。所以有个人就讲哈，没有道路你就没有办法前行，没有真理你就没有办法知晓，没有生命你就没有办法生活。所以作为人类哈，我们并不是一个机器人，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全备的，从思想进入我们的心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出来，然后走上这条道路。所以这是整个人哈，从思想到心到手和脚，已经被上帝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使命，而这是我们被召的意义和使命。我们现在是回归。我很感恩哈，我想你们跟我一样，我们曾经四处游荡，不知何去何从，但耶稣成为我的道路。我曾经很困惑，不知道该怎么想，世界太多的道理，哪个是最好的，最适合我。我们天天刷媒体，那么多的有道理的看起来很吸人的事情，但是哪个是真理的？但现在你知道，耶稣就是真理。我曾经还不停止仿效一切我羡慕的，年轻的时候，还小的时候，甚至我想到我也要成为一个革命的伟人。在稍长大的时候，到初中高中的时候，流行歌曲开始出现，我羡慕歌星沙哑的喉咙仍然唱不出动人的歌声。后来霹雳舞又兴起，我又开始跳舞，好像少有成就，有点名声。然后后来我又跑到深圳，发现赚钱是一条美路，我要去做那最能赚钱的人士。世界让我花了眼，让我的心充满了盲动，我不知道我应当找什么。直到我遇见耶稣，我的心就安息在他的里面，他成为我单单的渴慕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，你有一个归宿，父的家。然后这里呢，耶稣又告诉我们有一条道路，他自己，所有真正回到父家的人都必须走这条路，来效法跟随耶稣基督，成为他的门徒。你必须问自己，你走上这条道路了吗？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哈，你还有没有真的确定你走在这条路上？你需要确定，越早确定，你的目的地就越稳妥。这是你回家的保障，走上这条路，耶稣这条路是你回家的保障。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哈，一位帮助者圣灵，然后十五节就讲的哈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边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门徒最大的恐惧哈，耶稣要离开了，三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，耶稣有大能，这么有智慧，有问题他们就可以问耶稣，有危险就靠耶稣，有困惑他们就听耶稣的解释，现在主说他要走了，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忧愁，所以要在这里给他们一个极大的安慰，他告诉他们，我离开你，但是你们不会孤单，因为他要赐下一位永远的陪伴者，帮助者。十五节说，你们若爱主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看耶稣这里先讲什么哈？他先讲爱与顺服，然后才讲圣灵。所以你看到这里的逻辑是爱主、顺服主、经历圣灵的同在，而这不是说哈啊，你要先完全顺服才配得圣灵，而是真正爱主的人会愿意顺服主，然后这样的人会更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工作。你会调过来说，我就是想要圣灵，圣灵有大能，我希望他给我智慧，看我把工作做好，然后啊让我成功，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不是给宗教好奇心的人，也不是给让你成功的人要来给你家庭能力，而是给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十七节讲到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制造神秘经验，而是引导人进入真理，光照神的话，让人明白基督。所以圣灵从不离开真理。如果一个人告诉他的属灵经历，哎呀，圣灵今天跟我说什么话了啊，给我预言什么了，如果不符合圣经，不荣耀基督，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，那可能是邪灵的工作，或者你自己里边的主观。因为圣灵的本质是真理的灵，所以他在二十六节说，他要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包括教导、提醒、光照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忽然想起某句话特别的清楚，然后针对我们的环境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他不绕过圣经工作，而是借着神的话来工作。在十五章下一章的时候，二十六节又特别的讲到，他来了是为要为我做见证。有些人可能说，我对圣灵好像没有太多的认识哈，好像我感受不到他。但是如果你同主有美好的关系，你更多的感受主的同在和跟你的相交，父的关系，你经历到神的安慰、帮助、指引，这都有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他不是荣耀自己，他荣耀基督，彰显父，是圣灵工作的体现。所以说他很低调，可以说他同耶稣一样的谦卑。耶稣传讲的时候常常说，我不说我的话，我不做我的事，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父让我说让我做的。那十六节 A 就讲到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， 所以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词，另外，原文的意识不是同类的另一位，圣灵不是次等的帮助，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是像耶稣一样中的上帝。耶稣在地上怎么样教导门徒，安慰门徒，引导门徒，圣灵如今继续持续这样的工作。耶稣离世时，他完成了直接教导门徒的工作，然后接下来门训还没有结束，而是由这位帮助者、保惠师圣灵继续前行。那保惠师这个词啊，可以翻译为安慰者、帮助者、辩护者和陪伴者。那最形象的意思是被招来站在你身旁的人，任何时候站在你身边的那一位。当我看到这些定义的时候，那个原文的定义有一个辩护者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他是辩护者呢？想象一下，在一个法庭里，魔鬼常常要开庭，然后来到父神大法官面前来控告我们，看这个人，看他有罪，看他有问题，难道他配得这样的救恩吗？然后耶稣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来代求，圣灵在这时候为我们辩护，然后结果呢，我们就是无罪被宣告释放。罗马书中8:33讲哈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的。然后罗马说，这8:26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单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圣灵就是在我们这样里边见证基督啊，然后在世界面前证明真理，在软弱的时候替我们祷告，在属灵的征战中给我们加力量，他成为我们的辩护者啊。耶稣特别的讲到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这在整个圣经中，在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是一个极大的改变。在旧约时代，神的灵有时临到人，临到士师，临到先知，临到君王，但不是永久性的。所以大卫甚至祷告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但在新约里，耶稣说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他紧接着说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边。所以耶稣的门徒马上就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，现在圣灵与你们同在，但是将来，在不遥远的将来，是很快的到来，圣灵要居住在你们里边。所以这是新约最大的祝福，神不是远远的在看顾我们，而是神居住在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边。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，是令人敬畏的，因为你的每一个思想，你的所有的动作，甚至所有的人都不知道，但是唯有圣灵知道。所以说，不要让圣灵忧伤，不要圣灵担忧。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他会忧伤，然后圣灵会让你感受到这种忧伤。我会感觉到这种忧伤，我们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这是每个拥有圣灵的人常常有的经历，不是偶尔的经历。当然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头一年我没有这些感觉，但是随着我的成长，我一段时间不读圣经，如果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劲了，圣灵就会忧伤，我就要反省我到底哪里错了。所以这是他责备你，他温柔的责备你，你要来他面前反省和悔改。那这位圣灵与你永远的同在哈，他的同在不是偶尔的临到，而是持续的陪伴。所以你看到哈，亚当与夏娃与上帝的同在， 然后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最后圣灵居住在我们里边，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局，永远与神同在。你就知道上帝造了我们，为要享受与我们的同在。这个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他要恢复我们与他的同在，他与我们，让我们一同享受他的荣耀。这是我们思考不明白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关系的人，所以我们知道神渴慕与我们的关系。当我们被重生之后，圣灵要我们渴慕与主的关系。我们是非常依赖人的关系的，神造我们是为着关系。有时候人的关系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关系。耶稣这里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有时候我们走天路会很孤单，但是你要确认神的同在，圣灵的同在，你的孤单可以由圣灵来满足，并且最好由他来满足，你就可以胜过世界上一切的艰难。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关系的依赖，依赖我们最亲的人，依赖我们的孩子，依赖我们的配偶，然后依赖我们的同工，依赖我的同事，甚至依赖你的父母，依赖你的儿女，你发现都站不住脚。而唯有你依赖你生命的主，然后你才能把最好的爱给予你的配偶，给予你的孩子，然后给予你的同工，你有生命的源泉，然后在我们中间才不会有苦毒，不会有埋怨，不会有基督徒的内战不合一，不会有不满。所以主、圣灵和上帝是你的第一关系，他让你脱离一切不正当的关系，不但感情的依赖。现代人呢，哈，就是又忙碌又孤独，基督徒也会如此哈。你很需要同主和父的关系，但是你一刻也消停不下来，你看起来很忙碌，但是你却很饥渴，因为你的忙碌让你的心不能安静下来倾听圣灵的声音。你觉得唯有你忙碌下来才让你的心不孤单，但是圣灵居住在你的里边，他要跟你沟通，他要跟你讲话，他让你向他祷告寻求他，但却你却没有时间给他。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快餐这么流行，我们想要即刻的成就，然后人的思想越来越肤浅，只要快餐不能吃到属灵的大餐，然后人不容易同这位神建立深入的相交。如果我们读那些属灵的名著哈，一百年前几十年前，看看他们跟主密切的相交，花时间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看起来多么奢侈。科技的发展让你变得忙碌，让你的心不能与最爱你的上帝交流，不能与圣灵交流。我们复活节的紧实默想是很好的安静下来的操练，让我们回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亲密的关系。有一个弟兄又问我关于婚姻的问题，他在这方面还不满足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那就最终的就是在这里我要讲的，他的把他关系就依赖在配偶的身上，他跟神没有关系。配偶能不能改变真不是我们的事情，你可以帮助你的配偶改变，为他祷告，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当人不能和神，不能跟圣灵有着美好的交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慕来寻找另一个偶像来满足自己。如果基督徒只有一个归属父的家，一条道路基督，那仍然不够，因为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，所以神又赐下 这位保惠师圣灵。主知道我们的缺乏和需要，主知道我们的能力不够，智慧不够，所以上帝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你最好的祷告的应答就是这位圣灵。当神居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当何等敬畏并珍惜他在我们的身体里，以此为殿，让我们可以随时敬拜他，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相交，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他的里边，从他那里得智慧，得属灵的安慰。这是你走上回家道路的坚固的保障。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束哈。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担心。主对门徒说的话又回到这里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因为主知道未来还有更艰险的道路门徒需要面对，问题也不会马上解决。但是呢，你有一个归属，你已经不是漂泊的人，你不是临时的存在，你在父家里有永远的居所，主已经亲自为你预备，你地上的帐篷有一天要拆毁，你的目的地已经确定，你要大有盼望，长长盼望。他也赐给你一条道路，唯一的道路，你不需要在无数的声音中寻找方向，你不需要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试探前行。他不是给你，只是给你一张地图，他要把自己给你。所以当你跟随他，你即使走得慢走得艰难，你仍然在回家的路上，但是你要常常矫正你是否走在这条路上，如果没有就立即回来。你也不是孤单的，他没有把我们留在世上做孤儿，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边，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位大能者在我们的里边，他不是短暂停留，不是仅仅来访，他是居住在里边。我们已经先品尝到天国的滋味，所以当你流泪，当你侍奉疲乏，当你怀疑是否走得对的时候，那是一位帮助者，他在你里边，你要向你的里边来寻求他的印证，他的指引，他的帮助。你要敏于圣灵的带领，常常倾听他的声音。耶稣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或财产给他的门徒，然而我们的主赐下了三样比任何财富都更宝贵的保障，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的，也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环境任何人可以挪去的：家的归宿，跟随他的道路，圣灵的帮助者。所以我们是在往天家的路途中前行，天路客的人生旅程必定是多灾多难的，但是这份保障带来的平安是实实在在的，它使我们可以怀揣着一颗无所畏惧的心，尽管前面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和冲突，包括世界的，包括临到你自己的，但是你仍然可以前行，你是在征战中前行，你是在忍耐中带着盼望，并且你常常确定和喜乐，常常看到神工作的惊奇和惊喜。所以就这样，我们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。让我们记得，因为主给我们了三样坚固的保障，最终的目的地天家，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圣灵住在你里边，成为你的帮助者，所以你就能在人生的风浪中安慰，所以你会对主说的话 阿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